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我是阿飞。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第23集。那《超人的伟大旅程》这个系列主要是在聊尼采这位哲学家，以及他最有名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这本书啊。那在上一集里啊，我们跟随着老查继续他的旅程。那老查在路途之中呢，是突然呢，感到相当的孤独以及寂寞哦。那在走到一半呢，不知为何又突然的内心感到一阵温暖啊。原来啊，这种温暖其实是源自于他在山上啊看到的一群母牛。那这群母牛呢，他们正聚集在一位演说者的周围听他讲道。这位演说者事实上就是象征着耶稣基督。那在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啊的故事是，他坐在山上，然后替人们传道和解惑这样。而他的听众们呢，是象征着门徒或是他的信徒的母牛。那这是《查拉图斯特拉》这本书里啊，尼采刻意为之的一个讽刺桥段。那老查与这位交谈，与这位演说者交谈，那这位演说者声称自己和老查一样，正在寻找着幸福，所以呢，想要向母牛们请教如何反刍那些小知识、小道理，借此以摆脱痛苦和悲伤。老查是批评啊，他这种认为人们应该回到像母牛一般的状态的这种观点，认为它是思想上的一种退步，违背了老查主张的超越自己的这个哲学。那演说者则坚信，只有学习母牛，回归到简朴以及宁静的状态，这样才能获得幸福，也才能进天国。所以天国呢，是属于母牛的，是属于穷人的。老查就反过来讽刺他，问他说，为什么天国只属于穷人的？那富人呢？不是说神爱世人吗？那为什么又有穷人跟富人之分呢？这引发了这位演说者的激动的回应。最后，老查是认为啊，这位演说家呢，并不适合如此激动的情绪哦，他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情绪，所以呢，老查是建议啊，请你去前往我的山洞哦，与我老查的宠物呢，一条鹰以及一条蛇交谈，以了解动物的幸福到底是什么。这一段内容整体来说，又是尼采对基督教理念上的各种的讽刺了。那也再次强调老查对于伟大、坚韧和追求超越自己的这个理念。那接着老查又继续他的旅程，然后有一个声音啊，又突然出现在他的背后。这个声音宣称他是老查的影子，总是追赶着老查。老查起初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影子，所以不愿意和他见面。他想要摆脱影子纠缠，所以呢，他反过来去追着刚刚那位离开的演说者。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画面：三个人呢一前一后奔跑在同一条路上。最前面呢是刚刚那个离开的演说者，再来是老查，最后跟在后面的是老查的影子。那老查最终是意识到啊，这个影和影子一同奔跑是很愚蠢的，所以呢就决定回过头来面对自己的影子。然而当老查转身面对影子，他发现影子是一个虚弱、空洞，而且非常疲惫的一个存在。影子解释自己是一个流浪者，追随老查很久了，并且从老查的旅程之中啊，获得了对于生活各种价值观的新见解。那老查诉说着他的孤独、他的不安，以及他永无休止的一个追求，追求真理，最终却为此感到相当的疲惫，也失望。那老查是理解影子的处境了，并且建议他前往自己的山洞稍作休息，也邀请他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共度晚餐这样。 那老茶在强调的是，其实啊，自由并不一定就是好的，即使是在监牢之中，人们依然能够找到一种安定的感觉，并且呼吁影子呢要放下这种不安的追求，至少在今晚这个晚上能在我的山洞里找到歇息以及欢乐。那这一段是强调说尼采对于人生命以及人性的一些思考，探讨了那些并非自愿的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者，这些人并非是自愿去追求这真理的，但是他们的内心还是会有孤单，还是会有不安的情绪，以及疲于奔命为了追求真相真理疲于奔命的一个悲伤。那同时呈现了老茶的对他人的一个关怀。好，那今天的分享内容再来是下一个章节正午。老茶呢寻找非凡之人，寻找这些高人的旅程是差不多好像要告一个段落了。他持续在这个山间之中山林里来来回回的奔波，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那孤单的感觉又再次的涌上他的心头。但是这一次的孤独感让他感觉还不错。他走了几个小时之后，时间终于来到了日正当中的正午时分，就是中午了。那老茶是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他正好呢走过一棵被一棵葡萄树所层层环绕的一个老树，大概是因为看到这棵树上有结了黄色的葡萄，老茶是突然感到有些口渴了，就想伸手去摘下一串葡萄来吃。但在他伸手出去还没有碰到葡萄之前，他突然又想到另一件比摘葡萄来吃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在这个完完全全的一个日正当中，一个正中午的时刻，在这棵老树旁边躺下来睡上一觉。老茶于是就依照他心里所想，就地躺在这个各色花草以及寂静之中。此时他早已忘记了刚刚想要摘葡萄下来想要解渴的念头，也就安然的入睡了。虽然他睡着了，但是他的眼睛并没有闭上，因为老茶呢是看着眼前这棵葡萄树，看得入迷了，然后他在半梦半醒之间，对着自己的心说道：安静，这个世界不是正好就变得如此的完美了吗？就像一阵风在海面上跳舞，睡魔呢也如此一般的在我身上跳舞，但是他并没有将我的眼合上，我睡着了，但是我的灵魂依然是清醒的。那他用柔媚的手在我的内部轻轻拨弄着我的灵魂，他逼迫我听从，他让我的灵魂伸直了身子。我的灵魂是怎么样的精疲力竭的躺着，那奇妙的灵魂正好在这个正午的时分，他已经在那些成熟又良好的事物走得太远太久了。我的灵魂伸展了他的身子，伸长再伸长，他已经体验过太多的好东西了。这种如同黄金一般的悲哀深深的压迫着我的灵魂，那就像是一艘驶进港湾的船，靠近陆地，那长久的旅途带来的不安与躁动，我的灵魂是对此疲惫不堪。现在它更加的靠近陆地了，只需要一根如同蜘蛛丝一般的细细的一个丝线就能将它拉进港边。它现在安然的停在最安静的港湾，就如同呢我现在这般靠近大地休息一般，忠实着等待着和大地深深的连结。幸福你想不想高歌一曲呢？我的灵魂你躺在青草地上，现在可说是 最为庄严神圣的一刻，没有人能吵醒你。小心啊，炎热的正午时刻在草地上睡觉，不要歌唱，安静，整个世界完美的恰如其分。哇，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样的东西刺进了我的心底？这种幸福刺进了我的心脏，就让它这样破裂吧。在这样的幸福之后，在这样的刺激之后，世界不是已经变得完美无瑕了吗？浑圆且成熟，金色的圆环到底飞到何处去？我可得赶紧追上去。这时啊，老茶是感觉到他正在睡觉，然后他又对自己说：“哎呦，起来吧，你这个中午睡觉的人啊，这个懒惰的老骨头，时间已经到了，你还有好大一段路要走。你睡了多久呢？大概有半个永恒这么久吧。你睡够了吧？你要睡多久？你要多久才能完全的苏醒过来？”可是老茶的灵魂呢，却拒绝了他的呼喊。他的灵魂说：“别管我，安静，这个世界刚刚变得非常的完美。”那这一时呢，有一道阳光从天而降，直射在老茶的脸上，让老茶挺直的坐起来。哎呀，他不禁哀叹道：“哦，我头上的天哪，你在看着我吗？你在听我奇妙的灵魂说话吗？你什么时候才要来吸取我这个奇妙的灵魂？永恒之景啊，这可怕但又令人喜悦的正午，什么时候呢才要把我的灵魂给带走？”老茶最后是从老树旁的草地上起身，那像是喝醉酒宿醉初醒一般，但是阳光依然呢是在他的头顶上。从这一点看来啊，那还是离正午不远了，所以老茶是没有睡太久。那这个章节啊，其实故事还蛮隐晦的啦。那尼采呢，是以这种诗歌一般的故事来表达呢，他对于永恒回归这个最终极的答案的五体投地的一个赞叹，那一种深入灵魂、刺进心脏一般的幸福感，以及啊，他用日正当中的一个正午时分，来象征着对于永恒回归这个概念的了然于心。世间的一切呢，已趋于完美之境的那种感受。那我想这里的优美词句啊，我虽然在这边用我自己的话去解释，但是如果呢是懂原文的，懂德文的，那应该是更能去体会它的优美。诗词一般的这个故事，像诗歌一般的故事，那即使我们现在看的是翻译的版本，然后我自己再用我自己的方式再论述一遍，都已经其实有一点感受到那种震撼了。那从这一点看来，我实在不得不佩服尼采，他身为一个文学家的才气纵横。那下一个章节欢迎会，老茶的寻人之旅呢，终于结束了。在下午的稍晚的时分啊，经过了长久的奔波，老茶是回到了他的山洞，回到了他的住处。那在他要进入山洞前，他听到了大大的求救声，是从他的山洞里传出来的。这个求救声啊，是由多种不同的声音所组成，尽管从远处听啊，就好像是从同一张嘴所发出来的。老茶是赶紧跑进洞穴里。那在那一段音乐节目过后，还有什么表演在等待着他？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一进到山洞里，他就发现白天所遇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非凡之人，那些高人们，全部都已经聚集在山洞里了。那分别是右手和左手的君王、老魔术师、失业的教皇、自愿的乞丐、影子、精神的有良心者、悲哀的预言家以及驴子。而那个极丑之人戴着王冠，系着两条紫色的腰带， 就好像所有的己丑之人那样，喜欢精心的打扮自己。那其实有一句话叫做丑人多作怪，那尼采大概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这样子。那老查看到这个景象呢，是大为的惊奇，他一一去检视这些宾客们的灵魂，这又让他感到惊奇不已。这时候所有的宾客通通都毕恭毕敬的站起来，他们呢都等待着老查说话。于是老查呢就对着众人说，诸位绝望之人，非凡之人，奇特之人，我刚刚在山洞外面听到的是你们的求救声嘛，你们聚在此处啊，是不是感觉少了一个人？那个人啊，就是那位能够让你们重新展现笑容的一个老顽童，一个小丑，是吧？各位，请原谅我用词是这么的不庄重啊，因为当我看到你们诸位人人都绝望的表情，但是人人都能够重新的勇敢起来，鼓励着彼此，我就为此感动万分了。你们聚集在此呢，给了我力量，这就像是一份礼物一般。这里是属于我的山洞，我的王国，我的领域，在我这里呢，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绝望，我会保护任何人不受野兽的伤害，这是我可以提供给你们的回礼，我诚挚的欢迎诸位的来访，欢迎大家。那这一群聚集在老茶山洞里的高人们，听到这番话当然是很开心，很欢喜，其中呢，那位右手的君王，就代表着群众们向老茶答谢，表示呢老茶的智慧以及他的知识让他们，心里是豁然开朗，不再绝望了，这真是令人感到开心的一件事情。他用了枝芽茂盛的大树去比喻老茶，然后也表明了他们这一群高人的出现，是在暗示一个更加高贵的人的到来。那其实呢，这就是超人的来访。那超人的来访呢，已经不远了。关于这一点，老茶也是相当认同他的话，老茶是回应说，诸位在此聚集的高人，都不是我老茶正在等待的人，其实我老茶正在等待的人呢，那是一个有着大大的渴望，大大的恶心，大大的厌恶之人，而你们这些非凡之人们，都不是这样的人，都不是我在等的那个人，而那个人呢，其实就是超人。其实尼采在欢迎会这一个章节里，还是一再强调了他在前面几个章节所提到过的，人是一座桥梁，桥的另一边呢就是超人。那即使是众多的非凡之人，众多高人，那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高人就象征着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思想、宗教理念，或者是某一个族群，这样。那这些芸芸众生，亦或是说众多的观点、众多的哲学，众多的传统的理念之类的，都和尼采所推崇的这个超人相差甚远。当然这其中呢也包括了老查，也就是尼采他自己，尼采一直都很挂心于的是后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后代，我们的传承者们是否能够因为我们的作为而有所进化，最终整个人类社会，整个人类这个族群能够到达超人的那个境界，那这个课题才是他真正关心的。但是他也预言是说，要在很久很久之后才可能会出现他口中所称的这个真正的超人。那这又会让我想到，在尼采，过世之后的100多年后的今天呢，超人是否已经出现在这个世上了？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想的，我个人是认为，还早得很，要达到尼采口中所说的超人的境界，是那一种 对于生命本质有着无所畏惧的态度，绝对积极的拥抱，全心拥抱人生过程中的一切事物。一个伟大的灵魂，无论是遇到何种的困难与挑战，都是正面去迎击，甚至无论是成功或者失败都无所谓，皆是为了超越自己所必经的关卡。这是需要多么高的觉悟，以及多么大的勇气，又要有多么深的底蕴，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自己是目前还尚未看到过有哪一个人物啊，足以是当成尼采口中的这个超人的这个典范。也或许啊，我们是永远不会看到了。我认为尼采所塑造的或许只是一种形象，一颗类似北极星的一个指引，让人们呢能够观望它，然后朝着它去前进。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亲眼到达北极星，或亲眼见到北极星本身。毕竟我们被地心引力所束缚在这个地球上嘛。但是当你朝着这个理想而行，在不知不觉之中啊，你很可能就已经慢慢蜕变成为另一类的人，一个能够超越自己的人，更好的人。光是这样一点点的进化，就与其他人是相差甚远。我们离超人呢，是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当我们看着超人，将生活之中啊，那个超越自我当成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即使一生都不可能接近到超人的境界，甚至我们的后代，我们200年、300年、400年，甚至1000年后，我们人类的传承者都达不到那个境界。但是我相信这样也足够让你今生能够圆满。重点在于尼采所带给我们的启发，那一种大无畏的面对虚无的态度，就是我就是不逃不躲也不闪，我直直的面对生命本身的虚无的这个特性，利用永恒回归这个压力测试一般的终极的虚无主义来增加我的抗压性，然后我还是可以起身去对抗整个世界。那如果能这个人都能过的话，我还有什么，我的人生之中还有什么好畏惧的呢？当然这一段路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困难，但是那又如何？在无限轮回的虚无之下，这一丁点的阻碍又算得了什么？那些生活里的是是非非，那些生活大小事，又能影响得了我什么？那常听到许多评论是说，尼采可以说是心灵鸡汤哲学的鼻祖，精神胜利法的宗师，或许是这样吧。但是我自己是认为，尼采带给我们的启发，至少带给我自己的启发，远远是不止如此。尼采给予我们的一些更为宽广的一个观点，那我们能达到的境界，绝对不是只有说，好像自我感觉良好啊，精神胜利法啊，就是自己告诉自己，这样子很开心，有点阿Q精神那种感觉。我自己是认为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它甚至可以改变你整个人生价值观都不一定，让你从此之后在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生命的角度都完全不一样。好，在下一个章节晚餐，没有错，这个段落呢，一样是在调侃圣经里的故事。那这个圣经的故事就是最后的晚餐。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晚餐的故事嘛。那耶稣基督在当时就是在被政府要抓捕之前，与门徒，享用最后的晚餐。那在晚餐之中呢，晚餐的这个过程中，他分送着他的饼还有他的葡萄酒，那就和门徒说，这是他的身体和他的血，这象征着这位圣人是牺牲自己的伟大以及怜悯，也让信徒啊能因此赦免他们的罪行。那这些罪行一切呢，都由耶稣所承担。那尼采在这里是大大的把这一段 最后的晚餐这个故事啊，耍弄了一番。首先呢，是那个暗指是叔本华的这个悲观哲学家的预言者，这个群众里的预言者，他就在晚餐之中提醒老茶，老茶，大家肚子都饿了，不要只会在那边说一些打高空的大话，讲大话，不要随口就想打发我们嘛。你呀，要拿出你的饼和你的葡萄酒来喂饱我们。那这一段当然就是在讽刺圣经的故事，就是说，你查拉图斯特拉不是也要牺牲自己跟耶稣一样拿出饼，就耶稣他有拿出饼和葡萄酒来喂大家吃啊，对不对？那你也要拿出你的葡萄酒跟饼，对不对？不然你讲那么多你还不如耶稣基督嘞，人家有牺牲自己，人家有赦免大家的罪，那你老茶你有什么嘞？老茶是笑着回应他们说，这里呢没有什么饼，还没有什么酒，但是啊，你们饿我也是知道哦。这里呢是有两头羔羊，那赶快啊，我们就来烹煮来吃。但是啊，我这里的规矩和耶稣不一样啊，想吃的人就要一起动手来帮忙，一起来参与烹调的过程，有出力才有的吃。在我老茶的地盘啊，就算是皇帝君王也得进厨房，没有人可以是例外的啦。大家就把手赶快动起来，动起来啊！另外，这个段落的后半部分也是另一个尼采再次展现他的这个所谓的态度的一个宣言啊。老茶在故事里呢回应诸位的非凡之人，他说：“我的中心思想，我的人生哲学，我的处世之道。”这都是属于我和属于我这一类人的东西，这东西呢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如果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那是再正常也不过的事。其实尼采是一再的重复这件事也就是他所选择的这个超人之道他所选择的这个流派不是所谓的社会的中流砥柱，反而呢他所选择的这个道路啊，是非常的小众的，只有少数人才会选择的道路。而选择此道的人呢，就必须要具备特别坚韧的心智以及体魄，才有办法承受啊这个非同小可的一些挑战。那随随便便呢，路边一个弱小的灵魂啊，很可能一进来就会被巨大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犹如暴风雨般的这个障碍啊压扁。那所以呢他也提到说，许多人啊虽然可能走他这一条路觉醒了，抛弃了过去旧有的思想以及他的哲学的一些限制啊但却因为前方的路是困难重重，最后呢还是放弃了这个所谓的超人之道，窝回他温暖的思想同温层舒适圈之中。这也是很时常看到的现象。而尼采其实也不怪这些人他是在劝大家，你就休息一下没有关系。他也晓得要走这条路是多么的困难。我想说不定就连尼采本人也不一定做得到他口中所说的无所畏惧的勇往直前，不然在这本书里是不会有那么多关于这些阻碍你成长与超越的事物的这些描写嘛，对不对但是就跟刚刚说的一样，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塑造一个典范，用来取代过去的那些典范，那些他认为会让人类弱化的那些典范，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基督教这个典范。这样的典范，一个走在超人之道，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之人，对于即将要面对的困难与挑战，是会抱持着我是要去参加盛宴一般的兴高采烈的心情去积极的投入其中的。他是不会对此感到忧虑，也不会有过于美好的想象。成功呢，或是失败，会如何带来的压力啊，他是不屑一顾的。对于所有最好的一切，他们这一类人呢也就是老茶这一类人，是会大胆去争取的，争取最好的食物，最纯净的天空，最棒的思想，甚至是追求最好的情感生活。那不 不要只是追，不要对于追求好这件事情感到有任何的羞愧，因为在这个世间上啊，其实是有许多的传统观念或是道德的制约，哦，会让你认为说，我追求好这件事情，我提升自己，我超越自己，这一件事情是应该感到羞愧的，是应该感到丢人的。其实刚刚我所说的勇于追求这个概念，这个勇于两个字啊，就代表着传统制约是有多么的深。追求这种事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勇敢，追求好事，对自己有益的事，提升自己，超越自己，这是天经地义，完完全全的符合自然的一个行为。就好像是你肚子饿了，你就会去寻找食物，会需要另外再提起勇气去吃东西吗？你突然感到，哦，你有点内急，哦，你走进洗手间去处理人生大事，你会对此感到羞愧吗？一般来说，一般情况下你根本就不会嘛，就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这再正常也不过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对这些事情有任何道德上的疑虑。而这些好事，哦，超越自己，提升自己，也应该是如此，就好像吃饭喝水一般的自然，不需要为此带任何的羞愧自满或是其他的情绪，也不用感到任何的压力，面对那些阻碍你成长享受现世的一切的东西，都要严正的拒绝，将那些会污染你那纯净欲望的脏污啊，通通都隔绝在你的脑袋外面，做一个真正的强者。好，那今天的分享啊，就到这边，那希望呢会对你有一些启发和思考，那一样的，如果有任何的心得感想或建议批评指教，都欢迎在底下留言，或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在粉专私讯询问。那如果觉得我的内容还不错，那可以考虑订阅频道或是追踪我的 IG 粉专，相关的连结都在底下的说明栏里面。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